掌握时代脉搏，聆听各地之声，分享多彩文化，
拓宽全新视野。
爱旅游，走四方，领略大千世界；爱文化，观沧海，感受无限风景。
这里是文化新视野，
让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带你走进这个多彩的世界。
天空呐喊，此生一起环游全球。而时光机器不能要走。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世界这么美，请你听我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文化新视野之书从光影谈人生。我是主播李云燕。
我是主播于明玉。
哎，明玉，今天的主题是书籍，我想问问你，你读过什么非常经典印象深刻的书，可以分享一下吗？
这个嘛，还真有一本书被我三刷了呢，它的名字叫做《红楼梦》。张爱玲说过，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十余多次，三恨红楼未完。由此可见，红楼梦被世人偏爱的程度呢。
的确如此，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国人对它的熟知度很高，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几句红楼中的词句和故事章节，甚至还有不少的学者专门去研究它，称之为红学。然而除了那些红学专家，认真读完红楼的又有几人？多少人又是为了附庸风雅而对红楼趋之若鹜呢？
首先，《红楼梦》这本书并不只是单单一本爱情小说所能概括的。作者曹雪芹为写此书寒窗几十载，对医药、园林、建筑、书画、诗词、烹调、服饰、花草、古董等都有所研究。整部书对研究探讨清朝风俗民情很有帮助，它仿佛是当时生活的小百科，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红学家专门研究此宝。此书所现人情世故、官场是非，在今天都屡见不鲜。《红楼梦》的内涵之深，可真谓是看一遍两遍不少，读十遍八遍不多。精读此书是对文学素养其巩固、提高、升华之用。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呢。首先力推的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要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他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出现就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而不群，花钱吃独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志，崇尚真情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是她像一朵悠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着着自己的那份纯洁，至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澄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他，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灵秀慧侠。
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他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他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叹着三月香潮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如把责任归到万恶的封建社会，
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地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挚爱的男人的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就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红楼梦》中除了宝玉和黛玉崎岖的爱情故事，还有要说的就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美丽得体的宝钗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以林黛玉之名嫁入贾家，也深知宝黛二人心意相通却无力抵抗，薛母再疼她也无能为力，贾母如此有诚意，自己又怎生婉言拒绝？何况薛蟠之事，贾家也是尽了不少力，宝钗也不想为难母亲。嫁与宝玉后，虽说黛玉已死，宝玉待她也不薄，可宝玉仍是对黛玉念念不忘，最后她已怀身孕，宝玉仍是舍她而去，出家为僧，留她独守空房。说来得到人又如何，宝玉的心不在此，最终也未得幸福。
通读整部《红楼梦》后，始终觉得宝钗是全剧中真正的强者。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黛玉更令人惋惜。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该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尊重。
哎，的确如此，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认为母女间有的不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而是服从的孝道，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地麻木着。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家只管拿着诗做起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
不仅如此，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庄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地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她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接受的份了。可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不在宝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着，因为这是她的尊重。
与黛玉相比，宝钗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黛玉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痛苦。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
美梦终究一场空，韶华散尽容颜衰，独坐竹前痴痴叹，才觉泪痕爬满容，过往如云不可及，镜中双鬓已成霜，膝下一妇已成人，房空冷清如往昔，闲来无事仰望月，无语能诉，唯有泪空流。常听人讨论宝钗凄惨还是宝玉凄惨，可纵观全文细细评之，你便会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再回望黛玉和宝玉的一生，曾经一个是良缘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一个望字皆雅，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红楼梦一部含笑的悲剧，红楼梦不止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由荣华走向衰败的三代生活，而且还大胆地控诉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和堕落，指出他们的种种虚伪、欺诈、贪婪、腐朽和罪恶。
他不单指出这一家族的必然崩溃和死亡，同时也暗示了这一家族所属的阶级和社会的必然崩溃和死亡。曹雪芹笔触下所创造和热爱的主人公是那些敢于反叛那个垂死的封建贵族阶级的乱臣贼子，所同情道惜的是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所批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那些虚伪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让我们看看历史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2003年的今天，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完成了篮球生涯中最后一场比赛。
2009年的今天，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幕。
2014年的今天，《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逝世。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了解更多的文化，想学习更多的知识，欢迎关注辽宁大学大学之声文化新视野。我是主播云燕。
我是主播明玉，感谢导播于浩然、罗贝贝，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情长